不但为一个时代老百姓着想，而且为千年万世的子孙着想。你想这种恩德多大啊！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这个老祖宗们为子孙想的周到啊，那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头没有的。啊，那么就是以这个沉船工具上来设想，这个想的就非常周到。这是什么？文言文。啊，文言文是工具。啊，几千年前古圣先贤他们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啊、想法看法，传到后世，提供后世人做参考，这要一个工具啊。这个工具在全世界我们没发现过，全世界的文字语文合一，那我们晓得言语会变，所以它文字也会变啊。欧洲古希腊的文字现在人没有人认识，没有人懂得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断掉了，传不下去了。我们中国祖先聪明，晓得语言会变啊，所以发明一套永远不变的这个工具，这个工具就是文言文啊。语跟文走两个路子啊，一个变一个不变啊，所以借用这种不变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念孔子的书，孔子距离我们2500多年前念他的书还就像写信往来一样，意思很明了。这个工具全世界没有啊，啊，中国的典籍明朝时候做了一次整理，永乐大典啊，清朝时候更做了一个完整的整理，四库全书，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藏啊。啊，四库全书的钥匙就是文言文，你能够懂文言文，这把钥匙你就拿到了啊，这个宝库就打开了，你就可以继承你先人了。那么你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，你有历史的眼光，你有真实的智慧啊，看法想法做法当然不一样啊，看得深远了，所以眼光远大。啊，不读历史，我们的眼光，自己一生的经验才不过几十年呢。如果这一部历史读下去了，你这个眼光就延长了。啊，你有5000年的眼光，5000年的经验，这还得了啊？人家说我的经验及40年的经验，但我有5000年的经验，你40年怎么能比呢？那当然不一样了。啊，文言文学难不难呢？不难。文言文的秘诀就是背诵古文。啊，所以我提倡同修们呢，念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的文字是从汉到宋朝时候翻译的，啊，原译本12种，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是夏莲居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最晚的翻译是宋朝，最早是汉朝，啊，所以它是标准的古文，啊，李老师那个时候规定我们背古文要背50篇。现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48篇，就差2篇也差不多了嘛。所以你们可以把《无量寿经》当作古文来读，学文言文。 啊，这一本东西真正是念到会背了，熟透了。给诸位说，三藏经典你没有障碍，文字上没有障碍，你都能够看得懂啊。四库全书也没有障碍，你也能看得懂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学文言文从哪里学？从无量寿经上学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再去念古文观止了，不要去念那个了，念无量寿经，佛法也学到了，是文言文也学到了，这一举有好几得啊！啊，我在外国劝这个华侨们，啊，叫他们子弟念这部书，我说一举有四得，啊，不是第一个，叫华侨子弟小孩不会忘记中国话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培养他，过于不会忘记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他认识中国字。啊，这是第二个好处。第三个呢，他将来会能看得懂文言文。第四个呢，他也是佛法的好基础。一举四得了。啊，这是我在全世界对华侨啊，要求他们子弟啊，认真去念。无量寿经啊，经本我们基金会啊供给啊，大量的供给啊，使我们华侨子弟啊在国外生长的以后他不会忘本了啊。世界要和平，说老实话，中国一定要强起来，世界才有和平。中国将来一定强，中国强盛了，中国文是世界语啊！所以在外国这些华侨子弟将来要不懂中文，那吃亏大了啊！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啊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一等国啊！我们人多地大物产丰富啊，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跟我们相比的啊。所以我叫华侨眼光要看远一点啊，你的小孩现在很小，到他将来二十岁三十岁，中国强起来了，中国文不懂，那个时候学就吃亏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有啊远大的眼光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古圣先贤的确是仁慈啊，人民爱我啊！啊，利见者啊，这底下解释这两个字：人君至位，恤以圣德，能合异类，济物利人，利我不朴，盖及。异类交感，未及恨痛，人臣之机会也。这就是利见啊，是在这一句话，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“会于众生，真舍之力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心地清净平等觉的人啊，得到这个位置，有机会来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啊，至位就是他即位的时候啊，他宣誓就职的时候，恤以圣德啊，这个恤可以当作颁布奖啊，他把的德行布施天下啊，能合异类啊，这个异类进而言之呢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民族啊，像周朝。周天子即位，当时在国际上有800多个小国家，但是国家没有统一的时候啊，中国统一 是秦朝时候第一次统一啊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啊，秦以前中国都是部落分裂的。啊，这个异类就是不同的国家。啊，中国这个幅员广大，民族很复杂。啊，那么诸位要到大陆观光，你就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同的民族。啊，汉族人数最多。啊，通常大家晓得啊，有满族，有蒙族。啊，有藏族，有回族，啊，除这个之外，有苗，有瑶，有黎，那个小的民族有几十种之多，啊，我们称它为少数民族，他们的人口不多，啊，少的只有两三百万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异类啊，它能够包容。他能够一视同仁，平等看待，啊，没有等差，没有歧视，没有隔阂，就能获异类，啊，不同的文化，啊，不同的言语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他都能够整合，都能够彼此和睦。啊，都能够相容，这是仁德啊，济物利人啊，济是救济，物是万物啊，礼仁，仁如果失掉理性，那可以说人是动物里面最坏的。最残忍的，那狮子老虎凶猛，它吃饱了，旁边小动物它碰都不碰它一下，人不行啊，啊，人的残忍超过任何动物，啊，所以人要受教育，要明理，啊，这个理是教育，也是智理。啊，使每个人都能够上轨道。啊，利物不普啊，这个利益是普遍的，普遍到一切人物，盖及异类交感。啊，异类，这是指动植物。这个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啊，正报是什么呢？正报是自己。啊，自己实在讲呢，就是一颗良心。我们佛法讲真心、本心。啊，自己是心性。性德透其现前，就是动植物都被感化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。啊，我们人与动植物，说在讲动植物还是有情的，我们今天算把它动不是有情，植物不算它有情，植物还是有情。啊，不过他情的表达不强烈，啊，我们把它算作植物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有情跟无情这个界限是没法子画的呀。啊，石头有没有情？石头还是有情。精诚所至啊，这金石为开啊，他怎么没有情呢？太有钱了啊，僧公说法万事颠倒啊， 那石头有情啊，他没有情的时候他怎么会点头呢？啊，道生大师的说法台，诸位要是到这个大陆上去观光，那个古迹还在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人有至诚呐，啊，连草木石头都会被感动，何况那一些动物呢？啊，所以心地真正慈悲清净的人，遇到这个毒蛇猛兽啊，他不怕。啊，毒蛇猛兽看他，也很客气。啊，我们讲华严经，华严经自古注解有两种，啊，一个是我们现在念的清凉大师的注解，另外一部是李通玄长者的后论。啊，诸位要是看看李长者的传记，那是个在家居士，那很了不起。啊，他是个修行人，心地清净慈悲。啊，他想给华严经写个注解，找不到个理想的环境，啊，想找一个很清幽的环境呢，来给华严经写个注解。啊，他到山上去找，在山上遇到一头老虎，啊，那一般人看到老虎都吓跑掉了。啊，他不但不怕，他还把老虎叫到旁边，告诉老虎，我要找一个地方写华严经注子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这个老虎就点头，就在前面走，带他去，带他去了一个石洞。啊，这边有小溪，风景非常优美。啊，那个洞也蛮大，结果带到那里去看，那是老虎窝。啊，里面大大小小老虎的时候啊，有八九头。结果李通玄看到这个地方不错，哎，是蛮好，他说好，我就在此地。老虎就搬家，把地方让给他。你说他有没有情呢？他通人情啊。啊，这异类呀，盖即异类呀。啊，在一个深山里面住，人迹不到，在我们想想这生活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写经发这个大愿心，不但感动着老虎一类，又感动了鬼神。啊，每一天呢有两个小女孩年纪很轻来伺候他，啊，替他烧饭，替他烧茶，所有用具文具笔墨纸张都替他预备好。啊，这个李长者写这本注子当然也写了时间很久，跟这两个女孩从来没讲过话。啊，到这部经写完成了，这一口气松了。哎，这想起来了，天天伺候我这两个小姑娘哪里去了？哎，他就去找，找到附近这个村庄里头去问呢，没有人看见。啊，那两个不是人呐！天人鬼神一类的，你就想人家用心之专。啊，照顾他那么长久没说一句话，啊，心里的没起个妄念，没说一句话，专心呢在住经。啊，所以想想古人用功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吗？啊，人家那个心才真正清净的。啊，那个成就不偶然呐！啊，古时候从小就教养，就要培养。 我们要说的不好听呢，我们这一代叫圣教啊，啊，就是失去了教育，没受过教育。啊，古人的教育，不管是佛法还是儒家，确实都是以破迷开悟为宗旨、为目标。啊，所以这个德行修养高的人，能够感动天地鬼神。啊，所以前面讲与鬼神和气吉凶啊，这是扩大。他确实如此，啊，所以能够治天下太平，啊，危急很痛啊，人臣之机会也。啊，有道德，有修养，有才华。报答国家，报答民族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是机缘。要圣王在上面领导啊，所以中国古代这个理想的政治是圣贤政治啊，不是专制独裁啊，拿专制独裁来看古人，这是古圣先贤冤枉了，是在这种冤枉，他们不受，他不受，那谁受呢？罪过还是说的人受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的，这就是造罪业，不但自己造，而且还影响大众，这个过失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批评人，我们也得把人认识清楚，不能随意批评。啊，我们批评古时候人，一定要对他相当了解。啊，否则的话，那就是毁谤、恶意中伤，这是自己造罪业。啊，每一个朝代都有明君，都有贤王，他要没有明君，没有贤王。他想过不可能有那么久啊，老百姓会反抗的。那么这是讲啊，引用《易经》里面一段话来做引子啊。下面呢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：“今明我佛，圣人。”公缘得备，体无不周，智无不变啊。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，佛是大圣人啊，佛的功恨圆满，万德俱备呀 啊。体是法心，体是法界。无不周遍，智是般若，清净心的德用，所以智周法界。四心罔替啊，这个四心是讲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啊，不替就是不变的。佛的慈悲喜舍永远不变的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顺境逆境，它都是慈悲喜舍。唯物一生，一是利益啊，它只有 一个想法，一个做法，五十做啊，他所作所为的只有一个原则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有感必通啊，随机有化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。佛菩萨普度众生，你是什么样的根基，他就用什么方法来接引你啊。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，佛的法门也是无量无边啊。无量无边的法门又以无量无边的根基，只有一个原则，叫他得到真实的利益啊。知根立顿，过称所求，佛菩萨智慧广大，观机明彻，不会有错误啊。什么样根基的人，教他什么法门，使他心里面都得到满意啊。众生想来生再做个人，比这一生呢富贵一点，舒服一点，佛有方法使你达到你的愿望啊。你觉得人不好，天好，佛有方法叫你升天啊。眼光更大的人晓得天没有出三界，还要轮回不究竟啊，那么佛就会教给你出三界、超越轮回的方法啊。如果你那个愿望更大的，成佛不错，我也想成佛，佛就教给你成佛的方法，随众生的根性立顿，过程所求啊。所以是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啊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求有求的方法，求有求的理论啊，不依理论，不依方法，那就求不到了啊。那我们常讲盲修瞎练，盲修瞎练得不到啊，要如理如法的求，没有一样求不到啊。真的是有求必应啊，这句话千真万确。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理啊，不能说信了就行了，信了还不行啊。单单讲信啊，得不到利益，性后面接着是解，解就是理论方法境界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，明了之后还要去做啊。所以解后是行啊，你通通都清楚了，你不肯干，没什么办法呢啊，那你还是得不到啊。所以行后有正，正是正是你满愿了，你所求的得到了啊。你想来生的人天果报也是这四个程序，信解行正啊。正什么呢？正来生富贵，或者正升天，这是正的 啊。你想超越三界呢，那就是正阿罗汉，正辟支佛果，超越三界了啊。你要想成佛呢，那成菩萨成佛就是正果啊。所以它有四个阶段啊，大小都有这四个阶段啊。 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求，这才能得到啊！不如理不合法的是求不到的，不合理不如法要求到了，那绝对不是个好事情。因为不如理不如法是不可能求得的，不可能求得，你求得了这怪事啊，这个里头就有人在作怪啊，有妖魔鬼怪在作怪啊，使你不能的变成能，你欢喜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被妖魔鬼怪控制了，落入魔掌了，那以后就很苦了。其实妖魔鬼怪是变魔术给你看的。你想黄金，你没有，他变个把戏，变出来给你看得很像。满你一时的欲望，你跟他去了。过几天，那个黄金恢复本质了，不是的呀，砖头瓦块呀，你就上当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命里面有的一定有，你丢也丢不掉，命里头没有的你不要求，求也求不到啊。人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心就安了，心安了啊，他这个生活就自在，就幸福了啊。我们常讲心安理得，这个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啊。心为什么不安呢？理没搞清楚啊。世间人尤其生长在这个社会啊，功利的社会，哪一个人不贪财呢？名闻利养都拼命去贪著，这是大病啊。治这个病最好的方法，念了凡四训啊。所以我常常教人，你把了凡四训一口气念300遍，念少了不管用。为什么呢？打不醒呢，你迷得太深了，300遍念下去会醒过来，会醒过来啊。真正相信，真正明白了，心里头从此以后不再有一个妄念，那多幸福啊。你会过一个非常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，就是美满的生活啊。然后再知道尽德修业，经上也常讲的，积善修德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创造自己新的命运啊。命运是自己造的啊，这个贪嗔痴这个妄念所造的命运就不好啊，这个命运是往走下坡啊。无戒十善，五伦八德，这个好啊。这是使我们这个命运向上提升的啊。所以命是自己造的啊，改造命运还要靠自己啊。那么佛儒都懂得这个道理啊，都很会教导我们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文啊，于历尽而赐妙方啊，这个历是真实的利益啊。尽是讲见解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了真实的利益了，而赐给我们巧妙的方法。 我们运用这个方法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五受教而皆得度，则彼无虚实也。所以佛以五种方式啊，我们常说的五乘佛法来教化一切众生啊，五乘佛法，人乘、天乘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啊，来教化各种不同的众生，这都是真实的，这不是虚妄的。故云圣人历经垂向摄教必有有矣。你要问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这样辛辛苦苦来教导我们，它有道理。这一段是因缘里面的总纲，向下呢就细说，细说有十种啊，但是十种都离不开前面所讲的总纲领啊，这个总纲领就是仁慈、慈悲、喜舍啊。如果以佛法来讲呢，就是同体大悲、无缘大慈啊，开展出来的时候是慈悲喜舍、清净平等，教化一切众生啊。这是总说啊，别说有十种啊。那么今天到这里，这也是一个段落。好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